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主，我们清早的时候，我们来仰望主你的威名，主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你是那创造万物、掌管世界的主宰，在你有无限的能力啊，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的话语一旦出来哈，连海都会干枯。主，我们仰望你的时候，让我们明白啊你的名的荣耀，也能够支取到、经历到啊你名所释放的那个奇大无比的能力。主要正是你在地上寻找啊，寻找那些可以来投靠你的名啊，来支取、来经历你奇妙作为的啊这一批的百姓和子民啊。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真的是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啊！主，你的子民在在好像没有盼望的时候，依然能够听到这样的信息，叫做兴起，兴起啊！主，这是你自己的作为啊！主，我们也感谢你，看到你在我们当中在不断兴起，兴起来跟随你的子民，跟随你的这个弟兄姐妹啊！主啊，就求你来坚固我们，当我们有心来投靠你，来经历你奇妙作为的时候啊，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势力能力，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来成就那奇妙的大事啊！主啊，当仰望你的人，你说他们必不至于羞愧。我们感谢赞美主，请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齐心同心的往前走。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是读到54章啊，54章连着四次强调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第一次是在第一节，第二次是在第八节，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啊。第三次是在第十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在最后一节，最后他也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为什么反复要强调这件事情？就是这里讲的这个信息啊，太奇妙了啊。就像53章开始所讲的哈，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啊，这里所讲的话要成就的事哈，真是远远超乎当时的人的想象。你看第一节，他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哈，这里讲的是很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奇妙的事情啊！怎么不怀孕的、没有丈夫的，竟然会有儿女，而且有众多的儿女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是非常这个带给人盼望的信息，但同时呢，也有一点让人难以置信。所以每次讲完一段以后呢，这个先知一定要强调一下，这是神说的哦，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这是人自己要成就的事情啊，所以在激发哈，提醒人啊，这是神的作为啊，那要仰望神啊，靠着神的这个能力来成就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但是需要仰望神，等候神，而且带着信心去等候啊。那这些事情到成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哇，这是耶和华曾经说过的话，耶和华自己要成就的事，所以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和赞美啊。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哈，这里有哪些的信息是需要我们信心，用信心来回应的啊，用信心来调和的，用信心来领受的啊。54章第一节哈，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在讲什么呢？那到了新约加拉太书第四章就给我们解开了哈。那这里保罗就引用这一句话，讲的是教会啊，讲的是这里所应许而出生的儿女啊，是这里所讲的啊，不是肉身出生的儿女，是指着后来啊，借着主耶稣基督属灵的出生的儿女啊。加拉太书第四章26节说：“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啊。所以这里讲的是神要应许他的子民啊，在地上有很多的人啊来跟随主啊，成为上帝的儿女啊。所以这是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成就的啊。今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工作啊，让人重生进入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啊。那第二节开始呢，就鼓励这些以色列人啊，要相信神，要扩张他们的境界啊，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啊。所以这个就是指神借着教会在地上的拓展，他讲到要绳子哈，那绳子是拉着那个帐篷，可以让这个帐篷能够立得稳立得住的啊。那要这个帐篷要立得稳啊，在扩张当过程当中啊，要坚固的话，那个橛子啊，固定那个绳索的那个东西啊，要坚固啊。所以一方面是在扩张，一方面是一个很稳定很稳固的啊，一步一步走得很踏实的这样一种的扩张。但这个扩张呢是超乎人的想象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先知要提醒他们两件事情啊。第一个，不要限制人的眼光，有的时候会限制住神的工作。有的时候人看到自己的能力，看到自己的资源的不足够啊，这时候呢就会限制到神的作为啊。如果我们说没有器皿了，没有器皿了，那个油就会止住了啊。如果只是看着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的 schedule， 我们的时间表啊，那有的时候呢会限制到神的工作啊。所以在扩张的过程当中啊，常常的在神的面前要警醒等候啊，来依照他的能力来成就这些事情啊。第二个呢，提醒我们说不要惧怕啊，因为做的事情是新的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那跟随神呢，走的是一个新的旅程啊，做的是新的事情。那没有做过呢，人有的时候就会担心，就会有惧怕啊。那如果做的事情是凭着自己的计划打算安排能力就可以做到的话，那还不是神成就的事情的稀奇的地方啊。神所做的事情稀奇就稀奇在啊，最后让人很惊讶的发觉说，这完全不是人的计划打算啊，筹划所做的。如果我们做的施工做的事情不需要祷告就可以做到的话，不需要这个随时的依靠神就可以成就的话，那个还只是人要做的事情。当人依靠神，这是在凡事上随时的啊，一步一步都依靠神的话，那个事有的时候会让人惧怕的啊，因为好像 out of our control 啊，好像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期哈、啊、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哈、啊，所以这个。在帐幕扩张，在教会成长的过程中，两件事情啊，一个不要限制，第二个呢不要惧怕。那这一切的事情成就都是凭着神的应许和选召和他的这个约。在第十节有提到哈，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哈。所以为什么这些事会成就啊？神为什么这样不离不弃的带领啊，来选召这个这一批的以色列民啊？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有他们的软弱，有他们犯罪的时候，但是因为神的慈爱，神的约，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大卫主耶稣基督哈、啊、设立的新约，完全是神的信实的彰显啊！所以最终呢，也是把神的荣耀归给他哈。所以这些事情听起来啊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呢神不断的强调，这是他说的，这是他的应许，激发我们这个信靠他的心。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啊，真的是可以成就很奇妙的事情。
我觉得这一章又开始不是很好读了啊，因为牧师刚才讲说这个是指的教会，然后我也看了一些解经的东西，说这个指的神的仆人他做工的果效，然后 整个看起来，我觉得这一张就是有一点像一个画，然后你远远的看，好像看得懂他在讲什么。就整个来讲，应该没错，讲神仆人做工，他的救恩，他做工的果效。可是你一近看，仔细去看的话，就很多地方就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子去形容。这是我读的时候我觉得遇到的困难。一开始讲这个你，这个你是指谁？是指的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是指的新约的教会？也可能都指。然后他为什么要说是不怀孕是不生养？指的教会的话，为什么说教会是不怀孕不生养？这个我就不懂了。但是你后面看得出来，就是指的教会要扩张，那这个我觉得可以接受。第四节，
第一节是你这个你是指谁？是教会还是指以色列人？
然后第四节就是说，这个你如果指的是教会的话，他就是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寡居的羞辱。如果是这个你是教会的话，那是怎么解释？然后还有最后一节，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这个你是教会，好像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他说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有什么意思？这个你必定他为有罪，这个你好像又变得是神了，是神耶和华。所以我就觉得一细看就不懂，但是你不要细看，整个去看他大概讲什么，我觉得又可以理解。所以这是我读这一章，我觉得我遇到的一些难处吧。
这个你最直接的是指当时听以赛亚的这些的以色列人讲到寡居的羞辱啊，这是他们犯罪受惩治。前面不讲吗？这个耶和华的羞他的这个妻子的羞辱在哪里啊？我们读到那一段啊，他们受惩治落到，所以这里一些话是直接指着这个以色列人讲。但最终的成就啊，以色列人最终没有成就这里所有的话，比如像这个扩张这个帐幕啊，最后使多国啊，比三节后面讲说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那这些呢是最终是借着教会成就的啊，就是本来应该是以色列人可以做到啊，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最终 fail， 没有这个凭着信心支取神的这些的应许，那最后呢，神借着耶稣基督把以色列暂时放在一边，那借着这个教会的兴起啊，来成就这里面所讲的一些的话。那当然，这个教会的背后是主耶稣基督啊，在他的身上最终成就的这一切哈。
刚刚牧师讲了很多。基本上54章一开头这个你当然是指以色列整个民族，但是我们要回到53章的最后那一节，他讲到弥赛亚在地上的时候将命倾倒与至于死，被列在罪犯之中，又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那这个就引出后来教会的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将命倾倒，为我们的罪给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突然间跳到第54章，所以非常的这个戏剧性的转变啊。那我们知道一些历史的背景啊，特别是我们如果再读第6节的话，他说耶和华召你如遭被离弃心灵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却被弃的妻，这是神说的，就是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见证神的恩典，他们拜偶像被掳。那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如果我娶了一个妻子她不能生育的话，在当时是极大的羞辱，可以休书让她走。所以神用这种背景来形容当时的以色列人，他是被弃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这一章提到两次。第七节说我离弃你不过是骗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 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来连续你。那第四节刚刚牧师也讲了，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神耶和华说的。
嗯，对。
所以追根究底啊，神的慈爱非常重要。当初以色列人这样子背弃神，拜偶像，离弃神，神让他们被掳，受很多灾祸，但是神跟他们的慈爱永远不变。在后来我们读那个耶利米书第31章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他的爱是永远的，不会变的。即使以色列人犯这么大的罪，那只是片时的离弃，最后还是他们回来。那他跟亚伯拉罕定的那个约永远有效，他这边说是平安的约，有些地方说是和平的约。所以神拣选犹太人，他为他们负责。那这个就引申到我们自己了，我们以前只不过是外邦人， 是跟神的国度没有关系的，但是神还是爱我们，在我们不行的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仍然用爱来招我们回到他的羊圈里面。那慢慢就形成教会后来的发展，就靠使徒们开始传福音，一直传到今天。那刚刚牧师讲到第二节啊，讲到扩张帐幕，放长绳子，坚固橛子，向左向右或者向南向北，这后裔必得多国为业，福音会广传的。那到第四节到第五节之间又讲一次，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这边就解释第一节跟第六节了。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要更多，这边还解释了，造你的，我耶和华神是你的丈夫，他拣选犹太人出来成为他们的丈夫，好像他们像一个配偶一样许配给耶和华啊，这是很大的尊荣啊。那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的丈夫居然是万军之耶和华啊，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成为全地之神。哎呀，这边我就想到神实在用他的慈爱爱我们，他选召我们，不管我们一时犯罪也好，多时犯罪也好，跌倒也好，有一天他还会召我们回来，因为他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这是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没有办法去理喻的爱，但是我们身为神的子民，我们就有一个义务，要把神的爱传递给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我们根本没有义，但这边最后一节说，他们的义是从我得的，是从神得的。神让我们称义不是简单的事啊。在53节最后那节就是说，弥赛亚要亲命以至于死啊，死在列藩之中，他付了代价，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恩典，就是珍惜我们的救恩，在教会里面好好服侍神。
这个我读这一章开始也是有点华梅说的那个情况，有点糊涂，但是呢反复读又看了一些书，我觉得慢慢的清醒。其实它是连着53章的，因为这个弥赛亚他成就了神的救恩，所以呢神就有了一大堆儿女。我现在是这样子，就是当读到儿女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这是教会，这是因为神的救恩，也因为这个以色列人的顽梗还没有清醒，所以呢没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我觉得不是从以色列人生出来的，但是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接受神的救恩，神的救恩就转向了我们， 就出现了一大批儿女。所以第一到三节呢，我的体会要这样理解的话呢，可能就比较清醒。因为呢，现在在这一段时候，就是恩典的时候，是教会在兴起，在扩张，要使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这是不是指的一个以色列民，而是向多国扩张。后面呢又谈到了这个以色列，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犯罪，所以说呢你有一段寡居的时候。但是呢这一段时候神说了不会长久，神的力气是短时间的，希望以色列赶快的能够回转。一再的告诉以色列民，就是神以永远的爱爱你。我特别这个觉得神的恩典真是很大。在第十三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导，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我觉得这是给教会说的，就说现在当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认识他自己的弥赛亚归回神的时候，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人要受耶和华的教训，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事必蒙神的保守。不管有多困难，我觉得神会与我们同在的。读到这些地方，我就是在想，神的恩典是他的永远的旨意，是一贯的，只不过我们人看起来好像一段一段。但是现在的话，这一段是教会扩张的时候，扩展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自己的责任，要怎么样子努力做工，荣耀神。
我刚才这个华美丽这个问题啊，你这样解释当然很通顺，但是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个你到底是指谁？你看不同的你，不同地方你的话可能指的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你看这个五十四章的第一节说，你这不怀孕的这你是指谁？
还是以色列人？
是以色列人。那么这个第十三节，你的儿女要受耶和华的教训，这个你是指谁？
神的儿女。
那你就指神了。那么第一个你说指以色列人，那么第十三节的你又是指神，所以这个你呀，在这章里面多次出现，是不是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要理解这个文章的时候啊，我们不要那么。就是很激烈的，就是说只要是一个你，那么就是指的一定是我说话的对方那个你，就像我们平常说话一样的，就是在不同地方那种以赛亚他那个思想很活跃，一会儿跳到这儿，一会儿跳到那里，他是不是这样的理解的话就比较容易掌握这一章的这个你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啊，对不对？
长华长老，我觉得我们研读圣经呢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要从上下文来看这一章本来讲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应用到别的地方，但是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章的重点。那这一章是五十四章一开头的你，100%是指以色列百姓，那我个人认为十三节的你应该也是指以色列百姓，因为从十一节开始，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一直讲就讲到以色列那个时候的遭遇，然后神要把他们找回来。当然我们是可以 application 用在教会，绝对没有错，但是你在解释你啊我啊他的时候，我们要比较要从上下文来看比较准确一点，就是这样子啊。
对，这一章里边的你呢，最直接的指啊，应该是指以色列人。但是结合这个加拉太书，保罗在新约的时候的解释呢，就是说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呢，最终是在教会身上应验的。对，他就讲到这个凭应许做儿女的啊，那是指这个新约的教会啊。所以这一章是在讲以色列人，但是呢，以色列人没有完全成就这些的应许，最终呢是借着教会成就的。
我怎么读这个第11节这一段？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建立你的根基。我觉得读到这儿，好像就是读到将来的圣城了。这个是。
这样解释绝对有道理，但是你要记，我们要记得，后来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之后，他们建的城墙的根基，开始建造城墙。当然，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引到启示录讲到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情况，也没有错啦。但是我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这边主要是讲以色列的历史，讲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遭遇。
因为在地上没有这样的情况，这个必然是在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情况。
第一次应验是在他们回来之后啊，重建城墙，重建这个圣殿啊，但是呢，又不 exactly 这个完全 fulfill 这里所描述的啊，像同志们讲的，这地上你找不到的，哪有用这个彩色的这个石头啊，宝石、蓝宝石、红宝石、红玉啊，地上找不到啊。那最终到启示录的时候，天上啊出现新耶路撒冷啊，所以这是两次的 fulfillment 啊，至少啊，第一次啊 partially fulfill 啊，是他们第一被掳归回的时候，但那个呢，只是未来的事情的影子。要等到最终啊，新天新地啊，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话才完全的应验。所以这个读旧约先知书就是有这个难处啊，因为他这个视角是从远处往前看，哇，几座山都叠在一起，实际上那个几座山之间差了好几千年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是在近处的，有的时候是在讲远处的啊，这是先知书一贯的哈，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每个先知讲的时候往前看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好的，这些经文都非常的哈引发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现在分组啊，在小组里面大家继续想。